我们上一次说到了波州三昧在思想上启发了唯心所现，唯心所现的唯识邪，然后在观行上就从初级的四心作佛嘛，因为波州三昧是修观相念佛的嘛，成就了佛就现前跟他说法，他出定之后想，我也没有去佛那一边，佛也没有来我这一边，为什么在定中为什么能够见佛，能够跟佛又能够说法啊，就想这是唯心所现的啊。那这个是四心作佛发展到后期是什么？心佛入我心，我心是佛的如来藏说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因为在《波州三昧经》当中有说到嘛，念阿弥陀佛，因为专念成就的时候就能够见佛了。想要见佛，这波州三昧，因为我们波州三昧经它是以念什么佛啊，念阿弥陀佛嘛，其实波州三昧经是念十方佛啦，任意佛都可以，只是举阿弥陀佛啦，因为那时候佛弟子在佛教界就是众，已经那时候已经非常流行念阿弥陀佛，所以就举阿弥陀佛了。如果想要见佛就能够见到了佛也可以问佛，问佛之后佛就回答，就讲经说法，还是会能够就能够闻经而大欢喜了。这是修习波州三昧念佛三昧成就现在 佛弟子的心中这些事实，就是想要见佛就能够见佛，可以问佛，也可以佛也可以回答等等的，这个都是在念佛三昧行者当中心中的事实。这种是很普遍啦，这样的是很普遍。例如在西元三到五世纪之间，从北印度传来的，我们就可以知道佛弟子如果有什么疑问就入定，入定就生兜率天问弥勒。例如无着菩萨就是这样，晚上升到天宫，就是都在天宫，然后到弥勒菩萨那边受一切师地论，就传说一切师地论就是这样集出来的了。这也是类似波州三昧这样的事实了。在秘密大圣也是这样，修本尊观，本尊如果成就的话，本尊就会现前，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问本尊啊。其实在定中见到我能够跟他问，也能够他也能够回答的，这不单在原始佛教当中就有了哈。例如在中阿含就有好几部是在定中见闻有关系的了，例如长寿王本起经就这样了。因为在定中他修习如果有光嘛，或者是修光明想或者修禅定都成就都会有光， 见到光明，那光明就可以从光中见到形色了哈。现在也有嘛哈，坛传也有这样的修法了，修禅定的都有这样的，因为修禅定，成就就会有光啊。借着那光就可以看到形色，可以跟天神互相忌讳了，而且互相慰劳，互相问答了，这都在经中说到的了，在《中阿含经》当中说到的。也有说到佛在定中生梵天，以梵天问答，所以这些都是在《阿含经》当中，在定当中就到另外一个界嘛，比如说天界，能够见到诸天以魔等。这是在原始佛教当中就有了的哈。如果说在大圣的话，那就是在定中到他方净土了，见到他方佛、他方菩萨是一样的意思。我们翻到下一页。但是如果说在原始佛教当中，如果佛跟佛弟子往来天界，那时候往来天界嘛，在定中所见到的天魔是什么？是佛跟佛弟子是要开示他们、呵斥他们的了，而且或者是检测他们，所以佛是被称为天人师。天人师不是。应该是这样啦，顿啦，天跟人啦，不是只有天人啦，天跟人，天人师。等到佛涅槃之后，就演化在定中见什么？当来下生佛啦。那就是弥勒菩萨嘛，等到十方佛现在有十方佛的时候啊，那佛弟子就是在什么殿中见他方佛，弥勒菩萨还是我们持土的菩萨嘛，等到十方有佛就在殿中见他方佛了。如果在秘密大乘当中就见什么？见本尊，本尊就是金刚夜叉了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对象有不同，但是都是在定中当中有问有答，始终是一致的。只是起初是以正佛，以佛弟子是以正法教诲我们所在定中所见的了哦。是教化天神嘛哦。后来是本来是要教化对方的，后来是什么？请佛、请菩萨、请夜叉们的教化了。所以导师这样说，这是佛法的进一步的升华，还是 佛教精神的迷失？这越到后期是越这样子了。甚至在后期佛教都有说到，我们世尊在娑婆，世尊不能够没有办法成佛，要到天上去问天上的佛。 关于在我们说波罗三昧了，那修波罗三昧成就的时候，我们说是唯心所现嘛，我也没有到那边，佛也没有来这边，为什么我们能够见到？所以在当中说是唯心所现。但是唯心所现，我们这样想，就是我们自己佛弟子自己想的吗？是不是虚幻的？就自己想的，这样子嘛，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惑了，但是这个就好像会觉得说，好像我在做梦一样嘛，做梦佛来，做梦佛，好像说我们，或者是说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定中见到的，那到底是什么？是难道是我们佛弟子自己想妄想的吗？其实这个还是有分别，在定中所见的，在佛法来讲是定所生色，定所生色。譬如说，我们现在有修十片等等的啦，青黄赤白等等的，在定中所见到的那样的，就是在佛法当中是讲定所生色，定力所生色的哈。那跟我们胡思乱想，或者我们做白日梦哦，白日梦啊，白天胡思乱想的那个不一样哈，是定所生色了哈。就像我们有时候在修水片的，有不是我们也有看到一个传说吗？师父修水片，弟子在外面看，怎么没有看到师父，只看到一片水，有吗？哈。那是功力比较高了哈，修水片不一定会现，外人不一定会现这样看不到了哈，那是功力比较高的，或者是说他有神通，他愿意让你看就可以让你看。那不管怎么样，那是定力所生的啦，所生色。这样的话，难道我们说修波罗三昧？就说我们现在修波罗三昧啊，现在那个是定中所生色，而佛没有来，我也没有去，那这是我自己定力所生的色。但是修波罗三昧是不是只有这样子？未必哈，也可以这样，就直接波罗三昧经就这样说，直接修波罗三昧，没有天眼通，也没有天耳通哈。但是修波罗三昧成就的时候，没有天眼通，也没有天耳通，就能够直接看到他方世界的佛菩萨，直接没有天耳通，能够直接听到他方佛菩萨的说法哈。那是修波罗三昧的哈，虽然佛没有来，我没有去，但是就是波罗三昧成就的时候。就可以见到了哈，那就更，因为修波罗三昧也有不同的层级嘛，那是这样嘛哈，所以有还是可以，所以那时候虽然没去，佛没来，我没去，所见到的、所听到的，也可以是真实的他方世界的佛菩萨，能理解吗？所以，纵然我们刚才说定力所生色的，那个也不是说我们一般的胡思乱想的那样的哈，那也是不一样的。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好，接下来我们看《波罗三昧经》集出的时间与地点。老师是从《波罗三昧经》当中有说到八大菩萨而加以论断的。在《波罗三昧经》当中，在永护品当中，就把这个四八菩萨是集合在一起说为八大菩萨了。 所以八大菩萨的那种，导师在引文当中有说到了哈。那八大菩萨是在什么地方的菩萨呢？是在恒河流域的在家菩萨哈啊，八大菩萨。而恒河流域就是什么？世尊在世的时候游化的地区，那就是中国哈。我们佛教有佛教中国，佛教中国的中国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佛世尊在世的时候游化的地区，游化所到达的地区了，那就叫做中国哈。所以《般若三昧经》是为在家菩萨说的，也是在家菩萨所问起问的了哈。那就是八大菩萨当中的贤护菩萨了哈。而且是熟累阿难等比丘以及八大菩萨受持弘通的哈，这就流通分了哈。熟累阿难比丘不单单是比丘，还有熟累八大菩萨哈。所以在这部经当中可以看到，在家菩萨在佛教中的地位显然是重要起来的哈，就是在集成般若三昧经那个时代的在家菩萨的地位显然是重要起来的了。般若三昧经是初期大圣所提出来的嘛，所以老师说这个是在大圣流行当中早期在家菩萨的代表人物，所以这大霸菩萨多少有事实的成分啊。什么叫做有多少事实的成分呢？就是说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在家菩萨，有这样的在家菩萨在传说出来成八大菩萨了哈。后来大圣经就有说到十六菩萨了，都是在这边举中品般若以及慈心梵天所问经、无量寿经等等的很多。这十六菩萨都是基本上是大体上是根据了般若三昧经的八大菩萨了，都是说或者是缺少一两位而再加入其他的菩萨而成为十六菩萨啊，这个我们看到哈，都是从倍数增加了，从倍数增加，这是印度佛教的一般情况了啊。所以从般若三昧经的八大菩萨进到中品般若等等的十六菩萨。所以依据导师说依据这一点来说的话，般若三昧经的成立大约是在下品般若集成，中品般若还在成立过程当中，因为中品般若也是从下品般若在集成的啦齁。所以这样子看，这样分析起来，时代是应该在什么时代呢？是在我们翻到下一页，就是西元一百年西元五十年到一百年之间呢，哈。而且中品般若不单单说到十六菩萨了，哈，就是根据在般若三昧经的八大菩萨再加其他菩萨成十六菩萨，不单单是说到了这十六菩萨，而且也说到了诸佛三昧常现在前嘛，诸佛三昧常现在前，这就是在指般若三昧嘛，哈。所以表示也是对于般若三昧的尊重啊。而且这个般若三昧讲到的八大菩萨， 讲到这个帕达菩萨都是从恒河流域嘛，都是从中国，就是佛教中国当中传来的，所以这个可能也表示了什么呢？念佛法门是从佛教中国传来，佛教中国就是印度的恒河流域嘛。而且波州三昧是在家跟出家共修的法门，而对于波州三昧经当中说到出家比丘修行的条件，看到那条件当中可以看到出家菩萨是的修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是在僧团当中受持利益生活，这样是跟什么比？跟兰若比丘了哈。我们是说，出家菩萨也有分成在兰若了，或是在僧团当中的嘛哈。这个还记得吗？我们说到的东方阿处佛国土的菩萨或比丘，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是在僧团当中吗？还是在兰若？在阿处佛国土的理想是住兰若头陀行的啦，不一样了，因为住兰若的这就比较像什么呢？佛陀世尊本身就比较类似这样，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神团嘛，比较像这样。或者是佛教初期的时候，因为佛教初期或成佛的时候十二年当中没有自戒了，比较类似那一个。那时候比较重什么呢？比较重慧的，比较重慧。阿处佛国土就是重视在那一部分啦，因为阿处佛国土比较重慧的嘛，而且就是而那时候阿处佛国土集成的那个时候呢，佛教界就出现比较多问题啦，比较多问题，因为那时候佛弟子多了嘛，佛弟子的程度也有不同，下滑的现象啊，所以那时候就什么回想起佛陀还没有成佛时候的修行方式，以及佛成佛之后在十二年当中佛弟子的修行方式啊，以那个为理想。但是在《波州三昧经》当中说到的出家比丘的修行条件，那比丘呢是在僧团当中啊，而且在家弟子想要修波州三昧的哈，他要怎么样呢？常念想弃什么？弃家，想弃家做沙门，是这样想的哈。而且他会常持八关斋。八关斋在佛寺当中持八关斋嘛，所以这个波州三昧这样看起来，波州三昧是虽然是通于在家修行，但是而是尊重出家的，尊重出家僧团的，所以这个是以寺院通俗化、通俗教化斋戒，通俗教化的斋戒是相应的。本来波州三昧是不管是在家出家都是三业专修的嘛，常行三昧嘛，到了北印度了，到了北印度就以念阿弥陀佛的地区嘛，念阿弥陀佛是在北印度流行的了，就跟它结合起来，就有了什么一日一夜七日七夜的修法嘛，这我们前面都说过了。 波罗三昧，修波罗三昧的本质是依假想观，波罗三昧是观相念佛嘛，假想观的。什么叫假想观？波罗三昧就是观想嘛，而我们先要修波罗三昧，要先，因为我们现在佛不在了嘛，哈，我们要修波罗三昧，佛不在没有办法见看先看佛像嘛，没有办法看佛的相状嘛，那就要先看佛像啊，所以我们看佛像，佛像看清楚来，我们就什么闭上眼睛观想，假想观把那个像哦现在心中了哈。那就是假想观了哈，所以本质上是修假想观而成就三昧，这是属于定的法门了哈。本来是这样，但是依这样的定而深化，深化是什么？修唯变唯心观，然后再什么如实观嘛哈，那就是深化，而又浅化起来，这两种啊，深化就是在。定中起唯心观嘛，哈，唯心观啊，然后就是没有实在的嘛，哈，虚幻的啊，就是依着这个来引入什么三解脱门嘛，哈，那都是在《般若三昧经》，我们以前都有说到了嘛，哈，《般若三昧经》就这样引入三解脱门，或者是设般若法门而说无着法门，这都是在，例如说在。我们说《般若三昧经》有一见本、三见本的嘛，哈，三见本多出来的，那就是跟般若法门融合般若法门的，而浅化的也跟般若法门一样，要使之，因为浅化就是本来般若法门也是甚深的哈，但是般若法门也要流通嘛，哈，所以般若法门也有浅化了，浅化的内容是什么？对一般人来讲，例如三规五戒不施而坏，就是做佛形象，或者是写三昧般若三昧经了，而说到这些啊，哈，其实造佛像与写经都是当时那个时代佛教的特色了。而且说到听到这样的三昧而书写读诵，守一日一夜，祈福不可计啊。我说到持这样的三昧所得的现世功德，或者到后来哈，后来呼我八人名字，然后八大菩萨了哈，就是念八大菩萨的名字，就能够得到解脱。而且临终的时候，八大菩萨就能够来迎接啊，这样八大菩萨就成了什么闻声救苦的菩萨。所以这样《般若三昧经》就这样成为普遍流行的法门了。本来《般若三昧经》主要有般若三昧嘛，是要自己修般若三昧成就哈，一直般若三昧成就，然后往生净土嘛哈。那现在为了要能够普遍流传了哈，所以这浅化的就会，又做佛像啦，书写《般若三昧经》等等的哈。而且说到这些都有。现身都能够得到很大的功德，甚至说到这个八大菩萨，你 我们念八大菩萨，在苦难当中有苦难当中念八大菩萨，八大菩萨都能够行深救苦了哈。这样就能够成为普遍的法门的了哈。佛陀三昧经在北方全部集成，全部集成。大约导师说，大约是在西元一世纪末了。因为《波州三昧经》也不是一次就完成了嘛，哈，渐渐集成了，所以导师说成立的时代是在大概西元前西元五十年到一百年前了，哈，但是整个的集成到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个《波州三昧经》，哈，整个的集成大概是在西元一世纪末。讲到这里有问题吗？
就是请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外那个波州三昧的话，是最后是入定之后求佛、求菩萨或求夜叉现前跟你说法吗？对不对？那个
波州三昧不是求夜叉，哦、波州三昧经是求就佛现前。如果说念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现前。
嗯，哦，那如果外道觉看到这一段的话，会觉得说这是也是类似痛鬼神的，那怎么跟他们解说呢？
我是佛哎、欸，如果说那个，如果说秘密大圣了哈，如果是秘密大圣佛法了哈，他那个佛是现本尊了哈，而且是异界的鬼神了哈，那基本上就很通了哈，很类似，就已经鬼神化了。但是《波州三昧经》还不是了哈，《波州三昧经》是佛。能理解吗？不一样的哈。佛跟鬼神当然不一样啊，跟就算是跟那个基督教那个上帝还是不一样啊。所以你要先了解佛跟神有什么不同，能理解吗？所以你才能够解释，才能够面对外道的问难，能理解吗？佛跟神有什么不同啊？如果要问你佛跟神有什么不同，所以要好好的去理解，能知道吗？如果基督教是怎么样，它是创造神，没有因，他你如果你问到创造神是怎么来，他说你这个齁、哦、是魔鬼的问法了齁、哦，创造神他根本就没有原因呢、啊，一切的都是由他创造出来的。如果要问到创造神，他是无始无终的，没有原因就有的啦。那你知道，就是这样嘛哈。那佛是怎么成的？佛是要有因有缘才能够成的。所以创造神是什么？要你生就你生啦、啊，要你死就你死，你信他得永生。不信他就得永火嘛，哈，那佛菩萨呢？佛菩萨要现前，要来救你，他是不是要来救你就救你，不来救你就不来救你啊？佛菩萨是不是这样啊？啊，不是的哈，佛菩萨是在什么因果的许可之下，这样理解吗？在因果的许可之下，尽一切。来救你了，但是尽一切来救你是在因果的许可之下了，能理解吗？所以我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是不是佛要你去就能够让你去啊？是不是佛要你去我们就能够去啊？还不行啊哈，这样你说我们还要自立，还要去念佛， 如果我们忘失了这一点啊，佛再有什么大的能力哈，业众生的业力更大，我们就不想去嘛，我也没办法，能理解吗？就随便讲就很多点了哈。还有我们以前都说过了啦哈，我们不是说过跟往生天国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不一样的哈，都说到了哈，有很多啦。往生天国是什么样？往生天国是到那边啦、啊。基督教以为说到那边是永生、永远的快乐啊。如果以佛法来看呢、啊，那是永远的不圆满。为什么？到了天国，他能不能变成基督啊？他能不能变成上帝啊？就是这一点来说，就是永远的不圆满嘛，哈。因为他们也是承认上帝比较圆满嘛，哈。哎，但是到天国去，能不能够成为上帝啊？不要说成为上帝啦，连耶稣都不能够成为耶稣了啦，是不是？所以在佛法来看呢、啊，那是就着那样来看，就是永远的不圆满嘛，哈。他也要承认哦，只是他们认为哦，因为那是上帝嘛。你说我们人要成为上帝啊，那是魔鬼的想法了，是这样嘛，哈。但是我们到极乐世界呢，我们是要学佛、学佛成佛，能理解吗？啊，太多的不一样了，这样嘛，哈。所以如果真的了解了哈，那他也可以回答了了哈。所以你还可以跟他劝他来到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而且我们去那边不是享福的，这样理解吗？在那边是不是享福的？是可以增上的，这样有问题吗？但是这个还是很浅的说法啦，这样理解吗？这是很浅的说法，所以我们要更深入的去闻思佛法的法义，这样理解吗？如果能够闻思到佛法的深意，真正的与世间不共的法义啊，哈，那就空相应了哈。空相应之下来看的一切缘起事相啊，那更是不动了。任何人不单单是外道来跟我们说法哈，他们外道的上帝来跟我们说法也一样不动，理解吗？而且我们还可以跟他说法，就好像在初期原始佛教当中。佛弟子见到在殿中所见到的对象，都是在呵斥他们，在警策他们，这样知道吗？在教导他们，那不一样哦。所以我们佛弟子本来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这样知道吗？学佛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就能够达到这样子，而是说我们学佛的方向本来就是要朝那个方向走，这样理解吗？还有问题吗？
师父，你刚刚说那个在定中见到那个，可以跟他说法，那不是说那是唯心所示吗？
是。
那表示，那你是跟你自己的说法
啊？这就是唯识。唯心所现的理论，这样知道吗？唯识家就是这样说法哦。所以在解释密经也是这样啊，这样说啊。无有少法能见少法，就说是所言，我们眼是所言到的唯识所现嘛，哈，就是自就是唯识所现，我所见到的那就是唯识唯心所现的啦，这样理解吗？那就是唯识观的说法哦，就是对于现象就是做这样的解释了哈。但是佛法当中，在原始佛教不是唯心观哈，初期大乘也不是唯心观呐，能理解吗？只是后期就是唯心嘛哈，不管是希望唯识或是增长唯心，都是唯心所现的，能理解吗？对于现象界的解释啊。不一样，这样就要看我们自己了哈。但是我们佛法不否定心是主导的哈， 由心，由心了哈。但是究竟佛法不是讲唯心的哈，以他做主导，不是变成唯心的。以阿含经、初级大圣都不是这样说的哈。但是因为重定，后期越来越重定，一重定哈，那定力大强嘛哈。啊，就渐渐的就有唯心思想就出来了哈。波州三昧经，波州三昧经还不一定是唯心思想了哈，因为它有借助唯心，然后进入什么？进入真实观嘛哈，如实观。但是老师在这边有分析到嘛哈，但是它也在思想上也引发了啦，也引发了后期什么唯心思想。波州三昧经本身还不是唯心思想。还能够借助唯心导入更究竟的了哈，更究竟的如实观。所以不单单，譬如说唯心观，不单单是在定中是这样哈，他推论到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善心慧也是这样，本来是在定中所见的嘛哈，哎，佛没来，我也没去，好像在定中，好像这是唯心所现，那也推论到在善心慧也是唯心所现，这样理解吗？善心慧我现在见到的。也是唯心所现，推论出来是这样的，那是不一样的哈。但是纵然是唯心所现的，也不能够，因为是外在的客观这样的现象，外在客观的这样的现象嘛哈，也不能够否定，能理解吗？所以纵然在佛教当中的有时候虚妄为是的哈，同样说唯心所现。唯心所现，他要解释外在的这个环，外在的现象，外在相对客观的现象哈，对于唯心所现也有不同的说法，这样理解吗？有说到说就是心，外在的就是心，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不离心，一种说法是外境所现的这一部分的哈，是唯心所现嘛哈，因为不能够去。也不能够否定外在只有客观的相对客观的这个现象嘛哈，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就有即是心了哈，或者是不离心的说法了哈，但是都还是唯心所现的。如果这个如果说在对于说即是心或是不离心的这样的说法哈。如果比较具体的就这样来说了哈，大概我们这样来说，如果说不离心的话，就是说外在的这个有它相对的客观的存在了哈，只是它的本质是心，这样理解吗？那如果即是心，哎，那就是心，这样的哈，那就更是把那个外在的境界哈，哎，就说它就是心了哈。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不离心，他说它还是本质的哈，还是心的哈，它的本质还是心，但是它有独立的客观的存在了哈。就好像说。有我们假设了哈，然后再进一步来说，就好像说，在有色种子了哈，也有心种子，这样它就比较怎么样？比较不离心了，这样知道吗？色种子、心种子，色种子不是心种子嘛哈？但是色种子、心种子，但是都还是不离心了，色的种子还是不离心了哈，还是以心所为它的性呢？所以有的人讲说，哎，佛法是唯心观，佛法是唯心观，不必是了哈，不必然是唯心观哈，还有缘起观。还有问题吗？我只是就着 就着刚才我们会有这样的疑惑嘛，哎，这样是不是心见心嘛，哈，心见心。这样好，这样我们这样好了啦。如果说唯识他是这样哦，阿赖耶含藏种子嘛，哈，就是那个现起来的，因为一切境界嘛，哈，对，就是阿赖耶当中的种子，阿赖耶当中的种子。如果以唯识虚妄唯识来说的话，就是从。这就要看齁，同样是虚妄唯识系齁，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这样理解吗？这个我们说即是心或不离心，这个齁在虚妄唯识本身，因为有很多论师嘛齁，就早期晚期就不同。如果以玄奘大师的这一派比较偏重于不离心了，这样知道吗？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节念佛法门的发展了。我们本来念佛本来是六念之一了，在《阿含经》当中就有说到六念嘛，其实我们本来是从念佛又有三念，三念是念什么？三宝了哈，佛法身，而过来又四念，四念有不同的念了哈，就是三念当中加另外一念，另外一个念哈，有不同的组合。但是后来定说的是什么？第四念是什么？念戒，这样的哈，四念就念戒了哈，而六念。后来就演化成六念了齁。念戒其他的呢，念思嘛齁，念思念天了齁。那在真言阿含经当中更增加到十念了齁。十念在注脚是有了齁，其他的四念就跟前六念就不太一样了齁。在注脚是有说到了，但是在这样种种念当中，后来特别发展的是什么？是念佛啊，念佛。因为在佛涅槃之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我这个念佛法门就特别发展起来的。而念佛法门的主要意义了哈，是在如果以《长阿含经》当中的舍尼沙经了哈，依这个来看，这个是说到谁呀？是频婆沙罗王哈。频婆沙罗王就阿舍他的弟子，他的孩子嘛哈。被他的孩子阿舍世王所杀的嘛。但是他临终的时候，被杀临终的时候一心念佛，所以不堕三恶道，而且身在天上，七反生死就可以得涅槃了，就已经是成出果了。所以从这里看起来，不堕三恶道、升天、决定向三菩提是念佛法门的主要意义了。而且在那先比丘经当中有说到了， 因为王就问那贤比丘说，诶，这样的话我们在文化当中有说到作恶而临死的时候念佛而都能够升天，那佛那个王就说他不信这个，那贤比丘就回答说，诶，就问他说，如果齁石头你放在水里它马上沉下去嘛齁。但是如果齁把这个很多的石头齁放到大船，诶，会不会沉下去？不会沉下去的齁。他就举这个。所以人虽然有恶，但是一时念佛不用下地狱就能够升天了齁。就好像把那个石头放在船上了齁。这就是念佛了。所以在可见在当时北方的部派佛教对于恶人临终念佛死后升天的信仰是相当流行的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在《阿含经》《杂含经》当中已经说到念佛能够离部位了，而这个离部位不单单是说，哎，我怕我死后哈堕落在恶道的这一种部位哦，还有对于我们现身种种困厄的部位哈，也可以离呀，就是离现身种种的困厄了哈。不单单是《阿含经》杂含经当中说到了，在《大智度论》也说到，商人在大海中航行的时候遇到大鱼了，遇到大鱼大家一起念佛，哦，那个鱼的口就合起来了，否则的话大鱼嘴巴一张开，哦，都会把前船的人吞到鱼肚里去嘛。那如果这样的现象，如果依大智度论来说，他是怎么样解释这样的现象呢？他是说，哦，鱼王前世是佛弟子，所以听到佛的名字啊，他就悔悟了。但是在修行《道地经》称赞佛的功德的时候，在佛的功德的时候也说到这一件事嘛，这样的话，如果说在这一部经当中商人能够免难，那是佛的慈悲救济了，那不一样。对于同样这样的现象，在智论当中，大智度论是解说成什么呢？不是佛来救了，是说，这个鱼他前世是佛弟子啊，一听到佛号啊，他就后悔了。啊，如果说以修行道地经来说的话，那不是哦，那是佛来救拔了，因为他是在赞佛的功德的时候说到的嘛，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啊，他就会更重在念佛的了齁。所以对人的种种现身的困厄，对于是由于过去生或是现在生所做的恶业了齁。所以我们要免除这样的困厄，我们就要忏悔恶业了，忏悔业障。所以就渐渐就重于念佛了齁。就是礼佛或称佛称念佛名了。 所以念佛是原始佛教就本来就有的，但是特别发达起来是在大乘佛教。而这样我们在大乘佛法的念佛法门会发达起来，会跟什么有关系？就是现在有十方佛了，现在有十方佛，还有跟造佛像有关系。本来在《阿含经》当中说到的念佛，那在导师举的这一段文当中，在《阿含经》当中说到的，它是依念佛而得定，依定而发慧，而依慧而得解脱。而且不单单是念佛，念六念都是这样，在《阿含经》当中六念都是这样子。所以这样的六念，这样的正念是没有什么他力的意义。都是由于自己的正念，因为念佛有佛的功德嘛，有佛的功德我们自己心就会安。六念都是这样，法也有功德嘛，念身，身也有功德，念三宝有功德。一念我们心就定下来，依这样的六念我们心就会定下来，就会得定，依定发慧，依慧得解脱。但是佛涅槃之后，对于佛的永恒怀念啊，对佛的怀念就加深了。而至于上座部，上座部的上座系的了，当中的说一切有部，它归依佛，归依佛是归依什么呢？是归依佛的法身了，认为佛的色身是有漏的了，所以它归依佛的法身。所以念佛也念佛的功德，念佛法身的功德了。而习然传来的解脱道论啊，解脱道论就是南传传来的解脱道论啊，也是念佛的十号，念佛的本身功德等等的。那导师在这边也说到诚实论了，这样看起来上座系的念佛它是没有念佛色身相好的了，有念佛号，但是没有看到念佛色身相好的。但是大众系他是认为佛身无漏，佛的身身也无漏，成佛之后佛的色身身身也是无漏的。身身就是父母所身身的，那样的色身在成佛之后那样的色身也是无漏的。但是在大上座系他就认为什么佛色身是有漏的，有漏就不会念佛色身了，如果色身是无漏他就会念佛色身，大众系就是色身无漏，所以念佛色身。所以佛的色身也是我们佛弟子所皈依的，上座部就不是了，上座部是皈依佛的什么法身功德的，大众系就连佛的色身也是我们佛弟子要皈依的。好，我们先休息。